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方面曾经表示停止建造人工岛，但是习近平前脚刚走，中国马上在人工岛上建飞机跑道。美国方面一直强调并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明，而美国海军计划将行经南中国海，并且将通过那些人工岛的12海里周围海域。美国此举是否将会测出中国的主权底线呢？而中国提议明年与东盟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但是中国与周遭的各国因为岛礁争议而关系紧张，中国是否可能从麻烦制造者成为和平调解者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欢迎您。
谢谢。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林峰，我们知道刚才讲了中国原本说停止造岛，然后习近平一走之后马上开始做，我们也看到之前那个网络也签了网络协议，网络协议签了第二天中国黑客马上发动攻击。中国签这些协议到底有没有用？是否世界各国不应该去相信中国的这些的协议，而应该直接看他对所谓这个军事扩张的行为呢？
我们关注到之前就是说在习近平这次访美，这是他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来美国参加这个进行这个国事访问。那么在这个之前围绕着他国事访问的话，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敏感的议题，其中有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纠纷，还有网络黑客的问题。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各方媒体的报道就是认为呢，就是中方是为了就是说把这次访问，他这首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做得圆满漂亮，所以暂时的把这些有争议的议题还有这些敏感的议题压一压，然后放一放，那么做出一个姿态，营造出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氛围，然后呢能够让他使他这次首次的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至少在中国国内的这个舆论还有这个给中国国内的观众来看起来的话，是一次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成功的一次国事访问。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中国就是前后在习近平访美前后有一些在具体行为上有一些这么大的差异。那么实际上很多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国际战略专家还有学者也认为，其实回过头来看，中国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那么美国也没有真的没有拿，美中也没有达成这一些基本的共识。包括刚才提到那个网络安全问题，就是说包括就是之前很多媒体吹风说那个美国和中国要达成首个这个网络军控协议，就是说双方都承诺互相不首先攻击对方的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连这个方面其实最后我们来看双方记者会来看的话，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声明说我们达成了这，只说有这个共识，但是没有有任何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文件来签署。所以就是说各方的观察来看，这是中国为了营造一个给习近平营造访美气氛的一个举措吧。
是。那韩仁朝博士，我想请教，就是说美国现在好像也发现了中国好像经常这样说话不算话，所以现在说要把这个海军在白宫如果同意之后，将会来通过这些人工岛礁12海里周围，你可不可以从国际法上来分析这样的做法为什么是可行的？然后其他的国家目前周遭国家为什么是采观望的态度呢？
我想补充一下林峰刚才谈的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南海问题呢，实际上在五月份啊，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说中国必须停止建造这个人工岛屿。那么后来呢，《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是说美国这样的这个强制中国放弃这个建岛的话，美中难免一战。然后呢，解放军报马上又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这个现代海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这个去延战。然后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六月份，范长农到美国来进行访问，美中之间呢，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我认为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当然这个协议是不是为了为习近平铺平这个访问的这个道路，我觉得也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承诺。那么就是说，然后外交部呢也表示，我们就是中国呢会马上停止这个活动，我们这个工程所谓陆域吹填工程已经结束完工了。所以这总体看起来，我认为呢，他们已经就是做出一个决策，说我不在这个岛屿再进行那个什么了。但是呢，为什么后边又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几种原因，可能呢，就是说一种虚假的承诺，还有可能呢，就是说中南海政令不能下去，不能下达，就是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是比较有限的。 再回过头来讲这个，这个国际法上来看，这个南海问题啊，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际法，当我们主要是依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中国也是参与谈判了。参与谈判的很多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规则是这个这些他都是认同的，虽然做了一些个保留，在后来批准啊做了一些保留，但基本上这些原则都是认同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人工岛屿的建造。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没有搞清楚，这一个是有争议的岛屿不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在有争议的岛屿，在这个之外的这个有争议的岛屿进行人工建岛。那么我们讲国际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你自己可以在你自己的这个大陆架或者这个海专属经济区进行建岛，但是你建岛之后，你那个岛屿啊不能有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专属经这个领海权。这个规定非常清楚，但你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你不可能有这些个这个领海权主权。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争议的这个地区，一旦你过了这个所谓的 critical date， 就是说在核心时间段关键的时间段以后呢，根据联合国这些国际法的这个规定呢，你应该要冻结，不能改变现状。那么中国呢，在这个有争议地区现在大肆的这个造这个人工岛屿，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本身来讲，它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既不构成在专属经济区人工建岛，也不构成这个在自己领海这个建岛，是吧？它这个法律上面，它这个领海啊，实际上不是领海，不应该所谓的无害通过原则，就是说无害通过原则都不应该应用在里头，因为它是在公海，在有争议的区域来进行建岛的。
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中国实际上它的这么长一直以来啊，这个观点就是他认为这个南海的这个诸岛都是他的这个领海，
对，
所以他认为我在我自己的领海上面干什么都不为过，你只要来了就是进入我的领海，这是我的内海。所以就是这是中国外交部还有军方包括这个最高领导层多次包括接就是像这次习近平接受这个路透社采访访英之前接受路透采访也都是这个大概是这个主张。但是美国的观点认为这个是中国，首先美国并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这个主权声索，那么认为这仍然是属于公海。那么就是说既然是公海的话，美国强调就是说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它这个核心利益它是不容挑战的。所以就是这次美国就是是实际上是媒体把这个消息相关消息披露出来，说这个白宫可能很快会就是说要履行这个让美国践行这个航行自由这个国际法的一个原则。
是，哎，林峰，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说，《纽约时报》也因为这个事情啊，画了一幅漫画，就是这个习近平躺在这个南中国海里头，把这个整个游泳池给占满了，奥巴马进不去。这让我想到说，之前我们知道说，奥巴马总统在访问阿拉斯加的时候，那时就有说有好像是四五艘的这个中国军舰出现在这个外海，那也是在公海的领域之上。然后美国方面当然回应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害的通行啊，就是说，哎，我们也很大。大度，你虽然在我们的这个外海，但是我们觉得说这是正常的一个做法。那现在是不是反过来讲，美国一样也是以一样的一个说法啊，用这个来做例子，可以来说，今天我要来去南中国海，我要经过这些岛礁，就跟你当初来经过阿拉斯加是一样的。林峰怎么看？
我想当时那个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习近平跟那个奥巴马在白宫进行过小范围接触以后，双方领导人出来在白宫草坪上面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奥巴马当时非常明确的说，这个航行自由是，就是说美国的军舰还有它的这个飞机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去航行，那么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就是说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说我们不会就是说去接受中国的这个说南海这个南中国海这么大片的这个海洋区域都是属于中国领土领海的一部分，这是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了。 那么也没有什么可质疑，这是也是美国政府历来的这个立场。
是，那你觉得说那个中国方面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以之来反驳？因为美国都说我让你来到阿拉斯加了。
美国这个政策是一贯的，那么你在领海十二海里，这个领海是无害通过。那么这个无害通过呢，美国虽然没有签署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美国是按照习惯的来行事的。
对，
那么在冷战的时候，美苏之间就有一个协议，那么关于领海这个无害通过的情况，那么双方呢都表示这个各自的军舰都可以随意在这个塞尔海里领海进行活动。那么有一点就是甚至不需要经过通知对方。那中国呢，在无害通过的这个条款的时候呢，在这辽国海洋法公约里头做了保留，他要求其他国家的军舰要通知中方。那这个习惯法来讲，就是说就中苏之间的这个美苏之间的这个习惯做法已经被大部分国家采纳。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领海通过，像阿留申这个中国四艘军舰在阿留申这个经过领海进入领海，美国没有任何话讲。那么同样的情况，如果是美军的军舰在中国的这个领海，包括海兰岛进入十二海里的海兰岛这种情况，那么中方也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指责。那么对这些有争议的地区，那更加是不应该指责了，因为你在固有的领海、真正的领海范围、没有争议的这个领海范围都可以进行无害通过，那么这些在有争议的这个区域呢，更加可以有权进行无害通过。
是，那林峰，我想请教您，因为现在好像那种形势很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却看到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他上星期六却讲了说，即使涉及领土主权，中国也不轻言动武。为什么突然之间好像又比较软化呢？
我想这是他是在这个香山论坛上讲的这番话，也是说当时是中国军方，我想是模仿那个新加坡的那个论坛搞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当然中国作为东道主来说，他肯定要做出一些姿态，那么也并不一定代表中国的这个立场发生转变。因为我们紧接着看到习近平他在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就是说包括华春莹外交部发言人发言人都说了，说这个是十二海里是不容侵犯的。那么他是提出了警告，已经发出警告说，如果你们来，美国军舰来或者军机来，我们会有反应。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网上哈，就是一些这个军事论坛呀，还有这些这个比较充满民族情绪的这些论坛，也都说中美之间那么必有一战，那么也就是讲谈到就是说，如果美国军舰会来，他说我看到一个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条新闻，说这个美国会派一个大型的这个宙斯盾级的一个巡洋舰来这边去践行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国际法这个准则哈。那么他说如果要是派一个小船的话呢，恐怕他说会被中国的解放军的军舰给撞沉或者撞伤之类的，就是说会面子不好看。就是我们来看到中国网民就是网上的一些这个言论，包括还有就是说实际上那我们就需要关注到就是到底中国的军舰到底会怎么做出反应，这是非常关键的。
是，韩博士补充。
我觉得范长龙这个他的讲话呀，在香山论坛讲话，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那么就是说美中之间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擦枪走火。我觉得他这样的这个处理，这个中方的这样，尤其军方做出这样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很明智的。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后来当有罗源这些一个所谓的鹰派人物出来又进一步进行的解释，说我们说不轻言并不说不动武，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的那些讲话实际上都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我们讲有无害通过就无害通过，对不对？而且这个在争议地区呢，它不存在无害通过的问题，实际上美国不是在检验十二海里的领海的问题，实际上是检验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也不是说这个美国通过这个做法来检验中国对它的主权的这个底线，实际上检验中国对国际法坚守现行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承诺，你是不是真有诚意坚守这个维护现行国际关系、现行国际秩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谢谢韩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河北的胡先生，请您简短一分钟发言。胡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国家，他想打谁就打谁，他想制裁谁就制裁谁，他想炸谁的大使馆就炸谁的大使馆，想撞哪个国家。
胡先生，您请问一下，对咱中国海的局势有意见吗？如果您是跟这个我们主题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可能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讨论。
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胡先。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林峰，我们只剩下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请你来讲一下，中国提议明年要在南中国海跟东盟联合举行军演，东盟国家会愿意答应吗？
我想东盟国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吧，因为东盟国家实际上是夹在这个美中两个大国之间，那么，在经济上它跟中国必然有很多的联系，还有很多的这个依赖于中国的地方。那么当然在从战略上，从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的话，那么特别是南中国海这些议题上面，它当然跟中国有很多的冲突在里面。所以这些国家就是要走个钢丝吧，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它到底是要朝向偏向哪边。
那韩博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中国真想通过这种军演的方式来缓和这个局势，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暂时的那个什么，并不想根本上解决。那么我觉得美国所谓重返亚洲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盟对中国不放心，要求美国来介入。所以我想并不是说美国主动的要来返回这个亚太地区，来跟中国争夺这个所谓的势力范围。那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要搞清楚。然后呢，关键还是要看中国的真正的诚意是不是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
是，谢谢您的分析。最后我们看也只能请中国以行动来证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讨论中国这个南中国海还有美军呢将要来通过中国这个有争议岛礁十二海里的讨论呢，我们就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还有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感谢两位。那么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将来讨论习近平的英国访问之行是否真的能够打造中英的黄金时代，欢迎您准时收看。而如果您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张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B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